在今天照样的对待他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只要看见加沙的战争打了51天，圣灵就提醒我们，到底今天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我只要提起两件事就好了。我们都知道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歌利亚是全部武装的，大卫是赤手空拳的，所以内部图画大卫胜了歌利亚是这样的一个图画。但是今天你在电视上所看见的以色列是全部武装的，你看见手里拿着手无寸铁拿着石头的都是巴勒斯坦的小孩子。我要问你，这不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虽然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并没有回到神永远的居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神带他们回到以色列的话，神应该根据约书亚那里面的产业，他们要回到他们原来的产业。回到原来的产业，不要忘记，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你还记不记得他们有一挂的葡萄啊，是两个人扛的，那个就在西伯伦的附近。所以那块地叫做犹太地，那连着犹太地上面还有一块地就叫做撒玛利亚，所以我们叫犹太和撒玛利亚可以说是所有产业里面种的产业是最好最好的一块地了。弟兄姊妹，不管是犹太山地或者是撒玛利亚都是在高地上，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好像走在世界的屋檐上，给我们看见他们所走的路是属天的道，那个征战是属天的征战，神给他们的地位就是属天的地位。所以那个时候呢，所有的非士人通通是在海边的，一个在高处一个在低处。在高处的你看见虽然他们生活艰难，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神与他们，这个是我们是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记得如果神要把他们带回来，要把他们带回到原来的产业，以色列人今天应该是分布在犹太地还有撒玛利亚，但是没有想到这块地就是今天所说的西岸。这所谓的西岸，就是如果巴勒斯坦独立的话，这个国家这个块土地要归给他们。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是巴勒斯坦，是非利士人住在高地，那么以色列人呢？南地占有全以色列的 60% 都是沙漠，所以不适合人居住。所以以色列人如果今天不能住在山上，只能住在海边。所以从特拉维夫一直到海华，在沿海的平原，就是圣经所说的沙伦平原，通通是以色列人分布在那，成为人在这个世界上人口非常非常稠密的地方。我要问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是回来了，他们应该在山上，结果他们在非利士之地，而非利士人反而在他们的位置上。我要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到今天还在神的管教手底下？如果你到我家里来看，我的儿女应该每一个房间都是他们，我们的客厅是他们，卧房也是他们，他们只要进客厅就可以把电视打开。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看见他们可以回到客厅了，你说从某一点来说，慢慢慢慢的关系已经松弛了。这就是1948年以后的故事。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现在你发现我的孩子还是不能够看电视，是到了客厅，但是不能够享受客厅的一切，是回到迦南美地，但是没有享受到迦南美地。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到今天神还等候 犹大悔改，还等候以色列悔改。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就是不肯悔改，所以神就像当初一样，用一些的苦难，希望借着苦难能把他带回到神的教室。但是弟兄姊妹，这些苦难就是今天我们看见中东那些不安的因素。慢慢我们才想起耶利米第三十章第七节那里说，雅各家遭难的时候。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犹大到今天都还没有离开。所以弟兄姊妹，深爱他们，神不肯放手，所以神就安排一些的环境，当他们经过雅各家灾难的时候，结果整个世界都受了影响。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启示录所说的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这也就是我们的主所说的大灾难，这也就是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报纸的时候，当我们看见神是在历史中行走的时候，尤其我们说过，我们不是说过吗？主耶稣三次的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那么有一个圣经学者 G.H. Lang 告诉我们说，那我必快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一旦动身，我很快的就来到。那么到底我们的主什么时候大概动身了呢？最少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大概动身，因为根据马太二十四章告诉我们说，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是到夏天近了，人子已经站在门口了。如果我的客人已经到了我的门口，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的，他已经动身了。所以弟兄姊妹，从1948年以后，随时主都能回来，随时我们都能够被提。但是过了67年，犹太人还是在生死存亡的线上挣扎，而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抬起头来了，我们的头比从前更低了。因为 iPhone 所谓智慧手机是2007年发明的，所以越靠近主的再来，越多的人他们时间被蝗虫吞噬。所以我愿意告诉年轻的人，我没有办法从你的手中把手机拿走。我知道在美国，他们如果有青年聚会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一进聚会地方把手机通通没收，然后等到散会的时候手机还给你。这个当然有道理的，否则的话一天到晚小朋友拿着那个手机就不放的，拿着手机过去，我们说你不要跟路上人打招呼，现在不是的，你看见现在他们跟不认识的人打招呼。所以一点都没有错，Facebook 是非是不可，也是非死不可。为什么非死不可呢？有一个检察官的弟兄告诉我们说，现在他们办案子都是根据这个 Facebook 来办案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有一个东西好像把我们网络把我们通通落在里面，我们逃都逃不掉的。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向上上看，我们真的能够，我们真的能向上看，而且我们真的的确是能抬起我们头来，你要看见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约翰就抬起头来，为什么？因为是一朵的云彩把我们接走，所以他心目中一直把望有一天他能够看见那一朵云彩把我们走。所以难怪在约翰的启示录一开始就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你有没有读到在约翰的启示录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云上的云者。今天我们如果弄电脑的话，我们一下子把我们的资料就送到网上，送到云上去，所以那是云端的世界。 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把我们东西存在云端，其实这是骗局，不可能是云端的，是存在另外一个更大的电脑，就是。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在你的思想里面，你的东西通通在云端。我的弟兄姊妹，你的财宝在云端了，要向上看。如果真的向上看的话，你看见了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远远大过我们今世。我再说一次，自从我们的主第十次驾游，这个宇宙不一样，我们的地球就变成了外缘。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你看见是来到了宇宙的殿堂，整个的宇宙变成神的殿。所以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给我们喊主升到圣所，到了第四章第五章我们的主升到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敬拜主，我们有一个比通联网更好的通联网，那就是我们的灵。神是个灵，如果我们来到灵的深处，我们就能和他有最美好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一有这事，向上看，抬举你们的头来，不是世界不可爱，是比主世界更可爱。你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渺小，除非你看见那个整个的宇宙。弟兄姊妹，我们是谁？我们居然能靠着我们里面的通联网能与主有亲密的交通。但是现在人放弃，人借个微信和很多人做了朋友。他说我有很多朋友的朋友，有的人根本没有见过面。我们的主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们没有见他，却是爱他。为什么？因为我们深处有一个通联网，能够与宇宙中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亲密的交通。因为自从五旬节降下来那个活水的江河，叫天跟地就连接，所以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虽然神离开我们是那么遥远，我们能和他有美好的交流。你们做祖母的，你们的孙子如果在美国的话，你们通过通联网，你们可以看到的照片，可以看到他们可爱的样子，不是吗？这个生活可爱的多了，现在晚年的生活不再那么寂寞，不是吗？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晚年不再寂寞，是因为你借着通联网能常常看见你孙子的脸，还是神老早在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他已经让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人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是真正的拜他。什么叫真正的拜他？世界上充满了敬拜的人，但他们拜不到、拜不着，明白？今天你可以说听，但你要问说你听见了没？听着了没？你可以拜，你要问说拜着了没有？如果你器官用不对，你没有拜着。你知道音乐是用耳朵听的，不是用鼻子闻的。你用错了器官，当然你没有听到，没有听着。今天很多人都拜拜拜，尤其礼拜一的时候，这个初一的时候，很多人抢头香，因为他们要敬拜，他们要敬拜他们的神。但是问题在这里，根据圣经，神要寻找那真正拜父的人。什么叫真正拜父的人呢？就是他们拜到神，真正的拜着神，遇见神。所以感谢主弟兄，你看见灵的救恩是何等的救恩，你看见灵的得救是何等的得救，就给我们开了一个更大的世界，比你网上的世界，比你手机的世界不知道大多少。巴不得这一次聚会以后，因着主自己的话能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旧生活。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连基督徒都被世界卷进去了。 我们不要讲与世界分。